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我们同心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敬拜你。我们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向你，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信。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我们信，任何邪恶的势力在这世上，它最终还是要伏在你的至高权柄之下。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对这个世界的任何势力保留着最后震慑和消灭的能力。主啊，你不单单是预备了天堂的，主啊。地狱也在那里等待着那些邪恶之人，最终的成为他们的结局。主啊，你不仅仅是慈爱的，你也是公义的，你不仅仅是微笑怜悯的，你也是震怒消灭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有信靠你，在你里边有平安的内心。给我们有这信仰的基础，主啊，我们知道你不是老好人，主啊，你是公义审判的主，主啊，你是救赎的主，你是忍耐的主。然而，我们这些等候你的人，你必不把我们交在恶人的手中，主啊，即便像查理·克克，我们的生命死去了，正像从第一个被杀的亚伯。到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到斯提凡，到历史历代为主殉道的你的众仆人，到今天的查理·克克，这一条殉道之路从来没有间断过。然而，殉道者的血不会白流。主啊，这正是一粒麦子死了，要结出许多子粒来的你的作为。主啊，若人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你那里。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坚定我们的信心，你清晰我们的思维。主啊，你是我们能够坚定的站在你的和真理的生命的立场上。主啊，是我们不上当受骗，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主啊，我们原是向着他们死了，我们是向着你活着的人。主啊，愿你使我们的内心分别为圣。主啊，使我们坚立在主你的话语上。主啊，使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得胜，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今天我们再一次聚集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我们灵命的滋养，把余下的时间恭敬，分别为圣，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至始至终加上祝福。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
阿
门，阿门。
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格罗西书的第三章了。这个前边呢，在没有继续下去之前的时候呢，先报告一下啊，因为我把时间算错了，所以我知道从这个星期呢，这个周末啊，我们就维省的这个公立学校的假期就开始了，所以下一周我们的查经班就没有了啊，这个暂停两次。暂停两次，这个假期的时间啊，这个咱们的查经班暂停两次，所以2周之后啊，咱们再回来啊。这个在这里先报告一下。好，前边呢，2章的经文当中，使徒保罗，因为他没有去过哥罗西啊，也不是哥罗西的教会呢，也不是保罗建立的，所以他就。接着有人在这个他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啊， 把格罗西的信息带给他，那么他就挂念格罗西的教会。那么他虽然人不能去啊，他借着自己的文字来，这个向格罗西的教会呢，来把这个福音啊，纯正的福音能够阐述出来。那么传福音，它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改变我们的属灵地位。那么自然的，它就会带出我们在心智和行为上，的见证的改变，对吧？它必然要发生改变。那么听见福音而生命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那一定出错了，对吧？所以说呢，前边使徒保罗用了两章的经文啊，这个信书信当时是书信了，对吧？这个用了有相当长的篇幅。首先，先把这个以基督为核心的福音讲清楚，然后保罗用他自己的祷告来见证福音啊，这个他的目的，福音要全备，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这个就提出保罗的问题啊，就是当时哥罗西的教会呢，可能受到犹太人和周围的那种比较落寞的希腊偶像崇拜的那种哲学思想的那些影响，是吧？那么这样呢，就可能使得福音啊就不纯正了。所以保罗把这个人间的小学啊，把那些这个各种的传统，把那种人间的哲学思想，通通列为基督徒要防范的这个范围里头。那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保罗说这些东西呢都是人自以为有智慧，是吧？然后苦待自己的身子，觉得自己很敬虔，是吧？其实呢，是以私意敬拜啊，甚至于不敬拜天使啊，这个敬拜这种，这里就不说拜偶像了，对吧？当然，拜偶像就更严重了哈。那么，其实这些看起来，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等的这些规条是吧？这些宗教的这个礼仪。其实呢，在克制肉体情欲的上面是毫无功效的，没有用的，是吧？表面上看起来道貌岸然，实际上，毫无用处啊。咱们中国人说的那句话，对吧？满口的礼仪道德，实际上呢，满肚子男盗女娼。那么这个就形成了这种假冒为善的这种可怕的现象。所以，当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对吧？那么就要提出来具体的。那么我们既然有了纯正的信仰，既然我们避免了这些错误的搅扰，那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这就是从第三章往后要提出来的这个生命的见证问题。好，这个我们先把这个第三章的经文啊先读一下，弟兄姊妹先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哥罗西书第三章。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好，感谢主啊！我们把这个第三章从这个读过，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第三章的经文。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提出来啊。这里先出现所以，是吧？当然这个所以呢，就是有因为了，对吧？这个因为就是前边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所讲述的福音和提出来哥罗西教会啊，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基于前边的这一些的分析啊，这个就出现所以啊，那么下边就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里首先先强调了一个“真”字。那强调这个“真”的意思，就是恐怕我们是假的，对吗？啊，恐怕哥罗西只有宗教外表啊，而实际上呢，没有得着生命。所以在这里呢，他强调的是复活，那自然就把这个问题的核心指向了生命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里边啊真的有了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当然这里的复活呢，不是指的将来我们这个从死里复活被提到永远的天家去的那个复活。这里的复活是指的我们活过来，就是以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现在他让我们在基督里一同活过来了。这是因为我们称义，啊，称义，罪得赦免，然后在亚当里边 犯罪而导致的这个灵性的死亡，现在呢，在基督里又活过来了。它是指的这个复活，也就是用我们的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真的在基督里得了重生。啊，在基督里得了重生。那么这里强调跟基督一同复活，对吧？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是吧？他得以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如今活在神的面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活过来以后，也这样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和他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得着了主复活之后的，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一同活在神面前。对吧？当然，不同的是，主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死，而我们的死，是因我们自己的罪死，啊，所以这里边有相同，也有不同。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一个状态啊，已经不在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着的这个状态，那基督是因着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我们呢是在亚当里的死罪的情况呢过去了啊，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重生复活啊，死去的生命又活过来，是指的这个复活。所以说，他说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罪得了赦免，已经得着了在基督里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重生的生命。那么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弟兄姊妹说一说，它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就当求上边的事，而不求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为什么要这个与我们的复活有什么？为什么是有关系呢？就是说，当我们复活了以后，有了真的复活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复活了？是不是真的有重生的生命了？是不是我们真的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已经从亚当定罪的地位上，已经在基督里又活过来了呢？那么，既然是跟基督真的是一同活过来了，那么他就有一种必然的表现。那么就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生命的特征，它就不一样了，整个的表现就不一样了。他说：“就当求上面的事。那么，为什么我们复活以后，在基督里啊，生命发生了改变，就应该有这样的表现，而不应该再有那样的表现了呢？弟兄姊妹，我们强调过一件事情，就是身份化思考。”身份化思考，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那个是指的是社会上、世界上的这个，你某一种职位是吧？那么身份也是一样的，是吧？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就说什么的话，是吧？我们是人，你就不要做狗，是吧？哎，我们是人，你也不要去冒充上帝。是人就是人，说人话做人事儿。那么既然我们就复活了，我们就不要像死的一样啊，是吧？所以既然我们复活了，这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代表着我们的地位改变了，但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但我们的所属关系改变了。如果真的是改变了，那我们的行为自然要改变啊，对吧？如果我们的行为不改变， 那我们的身份的改变岂不是个骗局，是个假的，是吧？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求上面的事，弟兄姊妹？上面是指哪边啊？是指的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是指的那里啊？为什么我们要求那里的事，弟兄姊妹？最简单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常常求那里的事吗？为什么我们求那里的事？说说。大家在听啊。这个我能理解啊，这个因为在网上线上聚会，所以呢，大家很容易。就是一边听啊，打开我们的手机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自己就忙活别的事儿去了，这也很能理解哈。但是呢，我想，还是要关注一下，是吧？不要走得太远啊。所以大家就想一想啊，为什么我们这个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以后，就当求上边的事，而不思念地上的事了呢？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也就是说，这里指的上边是指的哪上边？它不是个地理上的上边，是吧？它是一个属灵关系的上面。那么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思念地上的事，
对，
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以前的时候想地上的事儿，现在要想天上的事儿了呢？而且这里用了一个"当"字，对吧？就是你应该这样做的，
必须对，
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的。那为什么？
因为我的感觉就是思念和神的关系的思念，仰望神，这样的话呢，就是重生的生命在成长。假如思念地下的事为主的话呢，那就是还是跟随老的肉体。所以圣经里一再教导我们，走这条天路的话，必须要背起十字架，与主同行。我大概就肤浅的说这一点。
感谢主。我看这里有文字上的啊，得生命的事啊，是的，这都包含在里头。我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不一定准确啊，大家来理解一下看看，叫做荣辱与共。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求天上的事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因为这里说复活嘛，对不对？我们的生命的关系已经跟上面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属于那一边，我们与他荣辱与共，是吧？这是一个所属关系来确定的。当我们确定了这个所属关系以后，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就要去求啊，这个不是我们用单单是用话来求是吧？也是用我们的行动来使它实现，是吧？上面的事，然后因为上面就是指的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么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干什么呢？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在为我们祈求，他在坐着为王，他在赐福给那些让这个奉命出去啊，让世人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教训、这个教导我、吩咐我们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的这些人。基督主说的，他就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这是他的命令。这是他的心意，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圣灵降下来，都是为了完成这一个使命。所以这就是上面的事，是吧？ 以福音来更新生命，拯救生命。很多时候，所谓的教会现在出现福音派，是吧？就是强调拯救生命。但是有一些时候呢，我们片面的追求这个拯救生命，却忽略了一个更长、更难、更需要的工作，就是更新生命、建造生命，就是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那么这个工作才是更重要、更艰难。更需要持之以恒做下去的事情，所以这是上面的事。所以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还有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那么这两个命令呢，是不可以偏废哪一个的。今天的教会啊，之所以比较偏向喜欢追求第一个。因为那个是马上能看到果效的，是吧？这个我们的教会啊，多少人受洗了，是吧？人数增长了多少了，这是马上可以看得见的成果。但是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就像现在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它不单单不会导致教会的增长，还可能导致负增长。啊，有些人他就不爱听了。哎呀，这么难，不做了，是吧？坚持不下来了。很多人也觉得这个与我的宗教事业成功，就不相一致。所以呢，我们就用各种的活动来取代，教训门徒遵守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那些事儿，是吧？怎么样能够把人拢在教会里边就好了，是吧？你懂不懂、做不做没关系，啊，这个不行。所以，主坐在神的右边，是要为我们祈求，他要成就他所吩咐我们的教会要去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应当。也去寻求做成这些事情。那么这样呢，我们属于上边，我们也活出我们属于上边本来就应该有的那个生命的特征。弟兄姊妹，这个啊，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所以啊，下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陈述或者一个宣告，整体上说，我们的生命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求上面的事，不求地上的事。上面的事就是指的基督在父神的右边，在那里要成就的那些事。啊，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主在上边，在父神的右边，他的内心里边是要成就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思想、要追求的。我们人生的目标，以前的时候我们是追求在世上的东西，但是现在身份改了，因为以前我们跟上面没关系，是吧？我们就活在今生，就活在现实，我们只追求今天的，这些属物质的。是吧？或者是精神的，但是没有生命的，是吧？我们所谓的精神呢，就是享受一点什么音乐啊，文化艺术啊，旅游看看光景啊，是吧？这个所谓的丰富一下自己的属世的阅历，但是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这种可能，对吧？没有生命本质发生改变的可能。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那个已经成为过去了，那么如今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是永生神的儿女了，是有君尊的祭司了，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个身份，我们成了永生神的家，对吧？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所以这些身份和以前的是截然不同。那么，既然我们是有了这样身份的人，我们自然就应该有与身份相符合的新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使命、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价值观啊、人生观完全发生变化，是吧？所以，我们当然对世界，所谓的世界观也发生本质的变化。对吧？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指导思想就发生变化了。那么现在呢，人们不太看重思想，所谓多元文化啊，就尊重你的思想，你自己怎么想，你自己就自由啊，尊重你的思想。弟兄姊妹，尊重不等于认同，一定记住这句话，尊重不等于认同。我们尊重的也不一定是他的思想，我们尊重的是他这个人拥有的选择权，是吧？他思想里边满是杀人，我们也尊重吗？当然不能尊重，是不是？如果他是一个杀人、说谎、这个坑害他人的一个人，你当然不能尊重他，是吧？这个当然他的选择、他的人格，就是他是他这样的。他的人，我们仍然尊重，但是他这个选择是不能尊重的。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边呢，似乎什么都要尊重，是吧？错误也得尊重，也得包容，他有他的权利。其实这已经完全混淆了这个所谓的包容、尊重，那成了纵容了，是吧？那不叫尊重了，那叫纵容。所以，当我们的身份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使命在哪里了，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最近就看到这个查理·克克这个人啊，他是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其实他没有做任何什么军事上的、政治上的，其实他就是在更新人的思想。看不见的东西才是重要的，咱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是吧？你做出来的那些事儿，实际上还不最重要，你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思想是决定的你做事儿的那个根本。你要想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修行啊，只是从外表上去改变，那是改变，那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的，那只是修了外表而已，对吧？只有从生命的本质里边去发生变化。是吧？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形态，那么这个改变了，它才决定了你的行动，是吧？但是现在西方社会啊，特别是从这个自由主义啊，这个人权运动开始，对吧？大大的扭曲了所谓的尊重、所谓的包容、所谓的多元，对吧？这个把真理的根基。都否定掉了，这是绝对绝对错误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以后，我们的追求方向，我们的努力的内容，就随着我们的生命所属关系荣辱的关系，对吧？现在真的，我们看到这个查理·克克跟那些，美国的。这个高等院校里边的学生去辩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些来挑战查理·克克的那些人，那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吗？他们的说辞，他们的观点，简直怎么说呢？都没法用正常的语言来形容他们了，对吧？简直太，怎么说呢？不正常。是吧？所以当我们的所属关系啊，我们的身份认同不一致的时候，从真理里边失落的时候，那个堕落是多么的可怕，是吧？一个男孩子非要做女孩子，对吧？社会科学也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是吧？就鼓励他们去变性，但是真的能变性吗？这个 性是由我们的生理决定的，对吧？它真的能完全改变吗？那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弄个半吊子不伦不类，最后就把这个人就害了。所以查理·克克在跟他讲，在疏导他，是为了挽救他，是吧？可是那些人呢？他们不单不领情，反而这个仇恨，甚至于把查理·克克给杀了。这个跟主耶稣一样，你们是地狱的火柴呀，我要把你们救到天上去。可是呢，世人却抛弃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仇恨他，那么一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人来仇恨主耶稣。这就是这个世界，而我们已经不在其中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我们的人生就会发生变化了。那么，圣经给我们写的这些事情，我们是真的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吗？那所以下边就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也就是我们脑子里边整天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真的这个经常想到上面的事呢，还是我们整天还在琢磨着地上的事儿，对吧？他说：“你们向着世界的这个生命已经死了呀，是吧？现在你们的生命是一同跟基督藏在神的里面的，对吧？这个，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么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么里面的生命才决定了外边的行动啊，是吧？基督的生命真的在我们里边吗？那我们借着外边的行动来验证一下，是吧？”然后他显现的时候，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啊。这是我们最终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在这里。既然我们是人生的目标是在这里，那我们的过程怎么样走呢？能不能走到这个目标呢？这就是经文要提醒我们的。好，弟兄姊妹，现在11点了，我们休息15分钟，11点15分回来。有什么问题，我们补充，大家继续提出来，我们一同来讨论。好，我们休息一下。